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日是良友电台的71岁的生日。我们见到上帝怎样是藉着这个良友电台的神迹，在不可能之中透过电波是穿透了千万的心灵，是将福音的话语是倾洒在神州大地。这个是一个71年来的神迹。求主去帮助我哋，喺学习神迹嘅时候，亦都系见到上帝今日点样喺我哋嘅生命当中行神迹。良友电台其实就系一个好典型嘅例子，上帝系亲自作工，亲自同在。让我哋今日事不宜迟，就听下我哋嘅李松恩老师播音嘅《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至二十九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至二十九节这一段经文记载，主耶稣行了神迹，医好很多病人之后，就引来众人的围观。于是耶稣坐船前往加利利海的东边，一个文士信誓旦旦地表示想要跟随耶稣，耶稣看出文士不过是一时冲动，于是就告诉文士听，跟随主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可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跟着有一个门徒请求让他可以回去照顾父亲，希望等父亲离开世界之后再来跟随主。主就指出，门徒既然选择跟随主，就必须随时随地都将跟随主放在第一位。当然，我们都要牢记，孝敬父母亦都是门徒的一项义务和本分。跟着马太记载了主耶稣平静风浪的这个神迹，神迹彰显了主耶稣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在狂风巨浪当中，船舱里面灌满水了，门徒惊惶失措，不知道怎样应对。这个时候主耶稣却在船尾安然入睡。遇到了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主和门徒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主耶稣处事不惊，门徒呢忐忑不安，主耶稣可以安然入睡。由此可见，耶稣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他忙了整天了，的确是累了，身体是需要休息的。但是另一方面，耶稣作为神，他是有控制自然的权柄和能力，因此这样的风暴不足为惧，风暴亦都不会对耶稣和他的门徒构成真正的威胁。平静风浪之后，主耶稣到了加大拉，遇见两个被鬼附的人。那些乌鬼呢，称耶稣为神的儿子，但是又表示同耶稣毫不相干。乌鬼不愿意同基督耶稣有任何关系，不愿意给耶稣来掌管他们。 邪灵憎恨耶稣，公然同基督为敌，背叛基督的皇权和尊严。乌鬼不是真的同耶稣毫不相干的，因为耶稣是他们的审判者。即使乌鬼不愿意向世人承认，但是那些乌鬼心中是很清楚知道这一点。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八章其余的内容。马太福音八章30-31节，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根据马可福音5章13节记载，猪的数目大概有2000。这些乌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群，表明乌鬼承认耶稣是有权柄去治理他们的。如果没有基督的许可，乌鬼甚至不能够伤害猪。虽然撒旦魔鬼很有能力，但是撒旦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样对于信徒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安慰。马太福音8章32节，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魔鬼附体导致了猪群的毁灭，魔鬼也都以这样的方式去促使人犯罪，加速人的毁灭，因为魔鬼就是毁灭者。撒旦的意图就是要吞噬和毁灭生命，人一旦被撒旦如愿以偿地俘虏，那就会处身于悲惨的境况当中，至今堕落，直至毁灭。由此可见，人是几咁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呢？马太福音8章33-34节，防住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这样是不是很讽刺？这些人宁愿要他们的猪都不要主耶稣。在加大拉这个地方来讲，或者都不值得稀奇的。今天有很多人呢，其实都宁愿要留下他们自己觉得好的东西，而不要主耶稣的。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主耶稣所行的6个神迹显出这位大君王能够掌管一切，他具有权柄，大有能力，能够成就他所宣示的至高的律法。去到第9章就会继续这个思路，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医病的大能，其中包括使人从死里复活和赶鬼的神迹。马太福音9章1节记载，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主耶稣离开了加大拉，因为那里的人都拒绝接受主耶稣，于是主耶稣就回到加百农了。马太福音9章2节记载，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毯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这个人是被人在屋顶上掉下来的。主耶稣不但医治他的身体，也都赦免他的罪。可见医治和赦罪是有关系的。马太福音9章3-5节记载，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浅妄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些文士心里面呢，不相信主耶稣有能力使这个病人起来行走。而主耶稣知道文士心里面想着什么，也都知道在他们的心里面是有邪恶的念头，于是就向文士提出一个问题。但是这些文士没办法回答主耶稣的问题，因为如果他们有答案的话，他们就应该回答，对我们来说这2样都不容易。 马太福音九章六至七节记载，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这个瘫子立即企起身行走，表示主耶稣呢是能够令到他起来行走，亦都能够赦免他的罪。你和我都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只有主耶稣才能够赦罪。我们不但没有赦罪的能力，亦都没有令到瘫子起来行走的能力。撒旦呢是一个说谎专家，我们必须细心观察今日那些自称为神医的人。这些所谓的神医呢到处招摇撞骗，讲大话呢，说自己可以行出唯有神才做到的事。实际上呢，他们在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抢夺神的主权和荣耀，这样最终只会误人误己。这些是值得每一位信徒反思的教训。马太福音九章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主耶稣呼召马太这件事，马太只是用一句说话呢就大过了。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听，马太为了要使耶稣得荣耀，就为主耶稣大排筵席。这件事件发生在晚餐之后，马太邀请了很多他的同事来到去参加晚宴，因为他希望这些人亦都认识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九章十至十一节记载，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些法利赛人认为呢，耶稣和污秽有罪的人一起吃饭，这样是和律法相违背的。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明白神救赎的意义。今天很多自以为是的信徒可能都有同样的想法，令他们不愿意和未信的人有所接触。其实邀请罪人参加晚宴没什么不好，因为罪人都需要认识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也都需要去和不信主的人去接触，以便广传福音。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记载，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耶稣就是最伟大的医生，他来到世界上医治人类最基本的罪的问题。虽然我们有自己的聚会分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努力地去邀请那些还未得救的人来到参加。如果未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当中，甚至有些基督徒会冷漠相待，令到非信徒呢知难而退。这些做法其实和圣经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记载，耶稣说，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在这里引用旧约圣经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经文。主耶稣说，我本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当然也都呼召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都是罪人。事实上，耶稣呼召我们所有人。新约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九章十四节继续记载，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施洗约翰的门徒应该已经观察主耶稣好一段时间了，他们虽然接受了施洗约翰所传的悔罪之道，但是却不明白禁食的意义。施洗约翰是旧约时期最后一位先知，他宣告说那位尼赛亚已经来到了，又说我为主预备道路，修平他的路，他马上就到了。旧约圣经马拉基书三章一节预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正如施洗约翰所讲的，尼赛亚已经来了，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现在主耶稣要宣告一个伟大的原则，指出人应该改变。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主耶稣用了新郎同埋陪伴之人的这个比喻来到解释施洗约翰的门徒禁食，是表示他们畏罪哀动，并且预备救主的到来。天国降临就好比一场盛大的婚宴，耶稣就是新郎哥，耶稣的门徒就是伴郎。新郎既然出席筵席，陪伴的人就不应该哀哭或者禁食，因此耶稣的门徒无需禁食。虽然今日的信徒认为禁食仍然具有意义，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命令说一定要禁食的。我们为了要降服在神的面前，为了祈求神的怜悯和帮助，所以才禁食，这个是禁食的真正意义。现在听主耶稣的解释，从旧约的律法时代到新约恩典时代当中的改变。马太福音九章十六至十七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存了。耶稣用了当时犹太文化当中家传户晓的两个例子，进一步说明救赎的意义。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人用的布料都是未经缩水处理的。如果将一块未缩过水的新布补在一件多次水洗过之后的旧衣服上面呢，咁当你再次洗衫，新布呢就会突然咁收缩，将原来嗰个窿呢扯开更大。因此主耶稣就话啦，唔可以将新布补喺旧衣服上嘅。另一方面，嗰个时代嘅酒係放喺用羊皮缝合而成嘅密封酒囊里面，酒发酵嘅时候就会膨胀，令到呢个酒囊嘅皮夹扩张。如果用旧皮囊去装新酒的话，酒囊就会因为新酒的发酵而破裂。因此呢，当时的人通常都是将新酒装在新的皮袋里面。这两个例子主要是说明耶稣降世为人不是为了修复旧约的犹太传统和律例，耶稣来是要带来新的生命，彻底消除罪的问题。马太福音第八章和第九章叙述了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所行的神迹。我们已经看了七个神迹，现在继续看第八和第九个神迹。这两个神迹是有关联的，都是属于医治方面的神迹，而过程呢是令人非常惊奇的。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根据路加福音记载，这个管会堂的人一见到主耶稣，就恳求主耶稣去医他的女。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一至四十二节这样讲，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艾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这个细路女病到就快死了。当他的爸爸正是等着要跟主耶稣讲说话的时候，他的仆人就来告诉他，他的女儿已经死了。马太福音9:19，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当主耶稣起来同他的门徒一起去艾老家的时候，一大班人围在他们的身边，簇拥着主耶稣。马太福音9:20，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碎纸。留意一下经文的叙述是令人惊讶的。这个细路女大概12岁，而这个患血漏病的妇人亦都病了12年。看来这个小女孩12年的快乐时光呢，渐渐的淡出，趋向黑暗。而这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呢，痛苦的光阴因着主的医治，现在出现一线曙光。在这里光明和黑暗产生了对比。由经文上看来，主耶稣没有摸这个妇人。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这一次呢，是这个妇人摸主耶稣。而令到妇人得医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摸主耶稣，而是他对主耶稣的信心。马太福音9:21-22，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路加福音记载得比较详细，提到主耶稣对于有人摸他的衣服那种的反应，同埋呢个妇人跟住嘅回应，然后主耶稣离开呢个妇人，继续去挨老嘅屋企啦。马太福音9:23-24，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当主耶稣去到挨老屋企嘅时候，啲人已经开始哀悼紧呢个细路女啊。主耶稣话俾佢哋听，细路女唔系死咗，不过系瞓着咗啫。咁佢哋就笑主耶稣啦。屋企里边冇一个人相信主耶稣能够令死人复活。于是主耶稣向住嗰个细路女嗰度行过去。马太福音9:25，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这个是福音书当中第一件从死里复活的例子。福音书记载了3个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事迹。这件事路加福音亦都是记载得很详细。路加还很生动地告诉我们听，主耶稣拉住小路女的手，女儿起来吧。主耶稣每一次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方法呢，都是一样的，是直接的对那个人讲说话。马太福音9:26，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当主耶稣医治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并且让细路女从死里复活，主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各地方。第10个神迹所讲的是2个瞎子跟随主耶稣。马太福音9:27记载，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2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注意一下，这2个瞎子称呼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样是突显出主耶稣君王的身份的。马太福音9:28-30，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耶稣知道信徒的信心，这样对信徒来讲是极大的安慰。虽然信徒的信心可能是会软弱，或者呢别人看不到信徒的信心，甚至我们也都会经常质疑自己的信心，但是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信心，而他是会按照人的信心赐给我们充足的恩典的。值得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切切地祝福瞎子， 不要将他们得到医治的事说出去。主耶稣也曾经对那个麻风病人说过类似的说话。对于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这节经文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主耶稣所行神迹的事被公开呢，就会引来更多的群众，使到主耶稣计划要做的事工呢会受到妨碍的。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一节，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这两个眼睛可以重见光明的人呢，实在没办法隐藏他们那份的喜悦，于是他们就出去，亦都将主耶稣的名字呢传遍各地方。今天我们研习分享圣经内容的时间呢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主动和我联络，大家呢去交流读经的心得和学习。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当耶稣去行了神迹的时候，有些时候耶稣就会叫人，你不要将他话给其他人听啊，在你身上见到就好了。但是你会发现呢，很多经历过神迹的人，他们将他们那份的喜悦就是这样去传开到他们周边的人，于是风声就传遍了这个地方，亦都有很多人去找耶稣去医治他们，使到他们是找到他们生命当中的盼望。因为患疾病其实是很苦痛的，尤其是在当时医疗技术落后，患疾病更加可能导致其实平均都三十零岁就死了。所以耶稣的医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行的神迹，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亦都让到丰盛传遍了那个地方。今日良友电台七十一周年的生日，亦都是见证了上帝行了很多的神迹。昔日良友电台只是默默地在菲律宾向中国大陆播送，直到1958年我们才收到第一封的来信，就是默默地做，但是却是渐渐就是透过啲人是风声传遍了中国大陆，让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困难的时候得着喂养，得着支持。就求主继续使用良友电台这个神迹，继续去改写我们身边很多的邻舍的生命，改写我们很多所爱的家人，我们的所爱的朋友的生命，就求主去引导和使用。欢迎你今日都继续去收听良友电台唔同嘅节目，特别系收听台庆嘅特别节目，系欢迎你可以入到去我哋良友电台嘅网站729ly.net 啊，今日7月29号，呢个亦都系我哋网站嘅缘起，729ly.net， 欢迎你来临。当然，更加欢迎你去到我哋嘅网站，为你收听良友电台节目嘅时候所得到嘅收获而感恩。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